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基督生平的学习。那今天的主题叫关于关系的争论，关于关系的争论。其实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对话当中看到，一个围绕着谁与天父有关系，谁与天父有关系，实际上它是有肉体与属灵关系对比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可能你说，哦，他们讨论的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太大关系的，那在这里你就错了，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如何与天主有关系。其实他们这里的原则啊，是我们必须明白的，如果我们要重生得救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段对话。那我选择37到40期，因为我觉得比较好能够把香香文呢接一下，然后呢正好到47到48节正好结了下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这儿就先讲到47节。实际上我们上周学习的从这个30节一直到59节，应该是我认为是一个对话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这个耶稣已经在我们这个香消文他已经表示找到有外在认可他的一些犹太人，大家应该记得我们上周学习了，他们有表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了，但是耶稣否定他们的信仰。在30节呢他就说耶稣说这话是有许多人信了他，但是我们看31节圣经这么说，他说耶稣对着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这意味着信心不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有真诚的信心和虚假的信心。那么在31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明白我的话，并且能够活出属灵的自由。但是明白的前提是什么？需要相信并遵守啊，相信并遵守。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周所学习的。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对话当中是直接提出他们的问题。我要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对话今天发生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场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在这里有一些说啊，我们信你了，我们相信，哇，你说的很好，我们接受你的道理，然后耶稣说你跟我没关系。有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你们是魔鬼的后裔。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现在宗教人员的这种说话方式。可以说社会呢不会特别接受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59节，如果你看后面，我发现这个对话的结局是什么？他们要杀害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对话，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非常紧张。耶稣这样指出他们的问题来，没有受欢迎，其实他们特别反对。我们在8章33节上周学习了，他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怎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呢？他们反对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说我们信你，你都不接受。耶稣说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需要你的自由了。他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他们认为肉体的关系能拯救他们。他觉得他们其实所做的事，他效法他父亲就 OK 了，就不需要别的。但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是从情欲出来的。有趣的是什么？情欲这样的一个东西，罪恶、自私，它会在我们心中生出来一种民族感，他会生出来一种把我们的身份与血气的东西挂钩。
是的，
就我这个祖，我这祖先，我这个国家，我这同胞。但实际上这个是虚的。我跟你说，我们都有一个祖先，就是亚当。再继续往里说，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我们都是从一个来源。实际上我们区别 不大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天主创造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往往会听到人以学气的方式说，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那这个跟你属灵的存在，跟你实际在天主面前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关系。比如说人会否定福音，因为他说你看这是西方人的信仰。其实这个招和犹太人的这个招，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没区别的。因为他都是重视外在的关系，都说重要的是什么，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的文化。这个就是犹太人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学习这个对话，我们发现耶稣非常直接，很严肃的责备他们。他们也开始骂耶稣，骂他为被鬼附着的人，骂他为撒玛利亚人，骂他为淫乱之子。耶稣对他们的态度也是比较特殊，这个态度就是很不一样。如果我们学习八章前半部分，就是一到十一节那个淫妇的这个对话，我们发现耶稣对于淫妇的态度和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明显的区别。你说这淫妇是犯罪的人，耶稣严肃地告诉他不要犯罪，但是耶稣同时说我不定你的罪。那为什么耶稣对于他们这种态度是有那么的尖锐，那么的清楚的这种直接严肃的责备呢？哦，你考虑几件事情。第一，他们是懂圣经的人，他们是懂圣经的人。当我们看到耶稣与犹太人的对话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他们是谁，他们是天主的选民，他们从小认的圣经，耶稣讲的基础，耶稣讲的这个每一个要点都是他们应该清楚知道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清楚知道的，但是是心里不愿意接受他。好，在约翰福音五章的五到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内中有永生的道，为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他的意思是他们有圣经可以查考的，他们明白圣经，他们自己认为他的这个他们的圣经给他们永生了。主意思是你要查考圣经关于永生的道理，你看一看，因为他是为我做见证的。但不但是有圣经，有圣经基础，有圣经知识，这里我们发现他也是改变圣经的人，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不完全接受圣经的人。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耶稣这样责备他们，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一船反了天主的诫命？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看见圣经以天主的名来讲自己的东西，你们拿圣经当一个基础，但是目的还是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有了基督教文化，但没有基督。他们站起来说话呢，也是一种我们懂得，我们清楚。但是我们从耶稣的教导中发现一个事实，他们是心里清楚，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但是坚持去这样做。所以耶稣非常严重的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座是魔鬼的人啊。其实耶稣用的方法就是在圣经教导我们对于假师傅、假先知的方法。其实他们是冒基督的名做背逆天主的事情，这就是假先知。我让你考虑一下这个犹大书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说那些人只是假先知，你们需要分别出来。他说有你当连续的，有你当存敬畏的心拯救的，将他们从火里就拔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以天主的道理要分清楚谁能救谁不能救。我们可能在这里看到一个，在大部分的从这个整个象形文来看，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救的。主后面告诉我们，你们不能明白 好，等会儿我们看这个经文，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个是针对谁？这是针对用主名做自己事情的人。哇，这是非常邪恶的，他是骗子，他是骗普通老百姓，他是作恶的人。好，耶稣要做什么？他要打破他们背逆变硬的心，那么他就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去打破他们的心，打破他们的心。这次对话的结果，我们刚才提了5:58，他们拿石头要坑死耶稣，耶稣躲避出身边，他们就要打死他。可能从世俗角度来看，耶稣这样做是有问题的。耶稣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心？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会反对他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就是感觉耶稣这样做，你看，如果你知道将来你说这话人要杀你，那这话不如不说嘛。但我发现耶稣爱真理，并愿意辩护真理，并愿意为真理而战，这是主的真理，这重要。我的命没这重要，我自己的事情没这重要。看来其实追求什么中庸之心是与基督对立的，是不想基督的心。如果我们觉得啊都好，你好我好大家也好，那这跟基督没关系。基督说有时候我应该说一些难听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理，我爱真理，我说真理，如果大家都不高兴我还要说，
是
因为它是真理，那就很清楚了。好，我们看一下37-38，我们直接开始啊。37-38，在这里约翰这样记载他耶稣的话，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这个是跟香消文有关系的，耶稣在说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子孙。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我知道你们是从什么，你说从谁出来的，我知道你们的家谱，我们可以来理解这样的话。但是之前呢，刚刚在这个对话当中，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属灵自由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关系带来什么？带来属灵的果效。8:33，他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你怎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呢？那我们刚才说他们也不傻，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在埃及做过奴仆，也没有说他们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也没有说他们从来没有被别的国家这个政府过做别人的奴仆，没有。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属灵自由是来自亚伯拉罕的，我们与他有关系，因此我们是没问题的，我们是有自由的。但耶稣就指出来问题了，他说什么？你们倒要杀我，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道不在你们的心里，我的这个道理不在你们的心里。他说你们说你们有自由，但是心里充满杀人的仇恨，你们还说你们自由吗？你们说你们自由，但你们不遵天主的道理，不可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他说你们倒要杀我，这句表达的是什么？耶稣在说我可以从你们所做的看出问题来。好，所以他说我接受你们是有着肉身关系，但是我也看到你的行为，我也看到你属灵的问题，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最后一句话，咱们看到这个三十八节有这么一句话，大家看一下啊，后半部分说什么？你所做的是你们的父那里看见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耶稣在这里已经说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了，等等，他不是刚才说对，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现在说他不是呢？我要你看看耶稣在做肉体关系与属灵关系的对比，他在说我承认你们是有肉身关系，但是我可以从你们所行的所做的，你们对于天主的这种态度看出来你们的属灵关系。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虽然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们肯定不是天主的儿女，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当时在他们心中产生了这个非常可怕的杀人的这种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属于魔鬼的，也并不属于天主。他们在靠他们是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证明他们是与天主有关系。这个我要你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提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与天主有关系。他们说我们属于亚伯拉罕，他们的意思是亚伯拉罕是与天主有关系，我们也与天主有关系。他们想证明的是什么？我与天主的关系。他认为亚伯拉罕与天主有关系，我与亚伯拉罕有关系，因此我与天主有关系。但这个不是个数学题。耶稣在说真正与天主有关系必须是属灵的关系，就是亚伯拉罕与天主有关系一样。保罗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整个新约圣经也都证实了这个道理。罗马书九章七节这样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苗裔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嗣。你看他把苗裔和后嗣分开了，他说你是从他出来了，不等于你是与天主有关系的，你是亚伯拉罕所传下来的信仰关系有任何联系。经上说唯独从以撒传下来的才是成为他的后代，其实他与以撒伊什玛利这个对比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他有更深的一个解释。他说律法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夫人生的。他说从那侍女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从那自主的妇人生的是照着应许生的。他说这都可以做比方。好，他的意思告诉我们伊什玛利是要下地狱吗？没有，他说这是一个比方，也就是说一个是天主应许，他是从应许和信心这个视角，一个是从血气靠自己肉体这个视角来看的啊，一个是都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有一个是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有一个跟那应许没关系。他说这是个比方，比方什么？他说新约旧约，他一约是从西乃山传下来的，一个是世人为奴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比喻属灵的事情，他是拿这个孩子比喻属灵的事情。虽然都是肉体的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与亚伯拉罕有属灵，是他属灵的儿子，传承他属灵的基业，传承天主给他的应许。那这个很有意思，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经常提亚伯拉罕之约，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与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吗？有没有考虑？如果我们学习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很多地方，二十一、二十二章，他重复的强调，我要赐你后裔，而且这个后裔要是什么？ 要是万民得福，所以它是关于后裔的应许。啊，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吧，3:16，虽然没有时间去特别的彻底的去研究亚伯拉罕的之约，我们有机会我们周一查经单可以会学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加拉太书3:16，它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应许的根本是什么。加拉太书3:16，他说所应许的话是想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好，他说应许是跟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他说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是谁？这人就是基督。他的意思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基督拯救者的应许。这个好有意思，这个好有意思，也就意味着与亚伯拉罕有关系，就是与救主有关系。所以王你在思考这些人在拒绝天主与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救主我们不要你，但仍然说我们与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耶稣说不可能，你不接受我。好，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属灵的福分是怎么来着？是来自肉体关系吗？不是，是来自相信基督。好，说亚伯拉罕相信基督吗？基督不是亚伯拉罕之后好几千年吗？这怎么合乎逻辑？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八章，我们下周就要学这个经文了啊。8:56，耶稣说：“你们的祖亚伯拉罕深愿看见我的日子，看见就喜乐了。”亚伯拉罕看见基督的了吗？他看见基督日子了吗？看见。他怎么看见呢？天主传福音于他，天主传福音于他。好，这个我们也当会儿再继续说吧。这样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天主的儿女？只有因信接受应许的才是真正的后嗣，也就是说传承应许的是与天主救主有关系，与天主救主没关系，就跟亚伯拉罕只仅仅有肉身关系，但没有属灵关系。好，就没有属灵关系。好，这个很有意思，耶稣指出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态度，说你们与他不一样。可能你也想，哎，任牧师，你这样说，虽然也有一些逻辑啊，我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旧约好像没这么说呀，他没有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分成两部分，真的子孙和假子孙，或者是属灵的后裔和肉体的后裔，没有这样一个区分，但确实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9:25-26，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耶利米书9:25，好，我们看一下25。主在提到审判的日子，他说主说日子必到，我必将守割礼的和未守割礼，守割礼的是谁？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守割礼嘛，对不对？他所有的子孙也要守割礼。好，所以他说我将谁守割礼的和未守割礼的是谁？外邦人。你看他说一并惩罚，26，就是惩罚埃及人、犹大人、伊东人、亚摩族人，这个摩亚族和一切住在旷野。你注意后面这句很有意思，剃周边头发的。好，犹太男人必须这里留鞭子。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种正统的这个犹太教，他们这儿会有鞭子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出来的。他说那 剃，那如果留鞭子的他就是犹太人，他这里是剃周边头发的意思是不留鞭子，他这里是表达着什么？外邦人。他说因为列国人都没有收割礼，没有与我应许有关系，那亚伯拉罕立约是有收割礼为记号，他说跟我的应许没关系，跟我的约没关系。他说以色列人心中还不洁，如同身未受割礼，意思是他把心里的问题，虽然外在有割礼的这个事情，但如果他心里与救主没关系，他虽然身体表示我相信应许，他说没用。这意味着什么？旧约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收割礼，不是靠遵行天主的律法，而是与应许有关系，和信心救主所带来的情节的生活。好，所以你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但是我们其实要学整个旧约圣经，估计 也能找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例子。那耶稣指出犹太人的这种态度，说什么？你们与亚伯拉罕不一样，因为他们不能有亚伯拉罕这样的心。亚伯拉罕听见救主的应许就信了，犹太人看见救主依然不信，因此他们与亚伯拉罕的心还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做传承犹太这个亚伯拉罕应许的人了，他们也跟天主的应许毫无关系。好，加拉太书三章29节这样说，你们既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按照应许承受基业的人了。相信救主的人就与谁有关系？与亚伯拉罕有属灵关系，承受亚伯拉罕的基业嘛，也就是万民因你得福。天主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成为我们的福分，为什么？因为我们与基督有关系。好，因为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所以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耶稣说你们不接受我的道理，但依然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这有问题啊。我就是他所信的救主，他看见我的日子就喜乐了，就他因盼望因信心看见我将要降临的这个事实就信了，你们还不能接受我。好，我们看一下39到40节，哇，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呀，我得加快。8章39到40节，他们回答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所以当耶稣说什么，你们看见你们的父所做的事情，他们说不，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区别，他在耶稣要做一个区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定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儿。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那意味着什么？他们认为即使在道德属灵或理论领域中，他们也足以被视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觉得，你看，我们与他有关系，我们有肉体的关系，我们是传承他思想的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说不是，虽然他们认为这样，他们说不是。他说你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有个问题，这个若表示可能性，其实他们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怎么做？后面就说了，你们要信我，但是我们就不说了啊。你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定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耶稣说，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问题来。我们刚才说，天主责备他们如责备假先知一样，有敬畏的外貌，没有金钱的事意。在这个马太福音7章，他告诉我们关于假先知，他说你们敬奉假先知，那样人到你们这里来， 他说外貌像谁？像羊，里面像豺狼。你们看见他们所做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他说经济，他说岂能摘葡萄呢？他说吉里，他说岂能摘无花果呢？意思就是说，跟好东西没关系的，不能结好东西，对不对？这个也是天主在责备他们。他说我可以看到你们所做的事情。那亚伯兰做了什么事情呢？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亚伯兰做了什么？亚伯兰有做过什么事呢？你在四十节后半部分他这样说，他现在将从天主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我有个问题，亚伯兰也得到这样的祝福吗？天主的真理像亚伯兰，亚伯兰得了天主的真理，得了。他说给你们听，你们倒要杀我。亚伯兰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意思是亚伯兰有这个机会了，他也得了天主的启示，他也获得了天主向他展现自己和自己计划救赎这个事情福音，但是他的反应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要杀我，亚伯拉罕就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就听信主的教训。好，你说亚伯拉罕真听到了福音的故事吗？好，加拉太书三章八到九节，圣经如此说：按圣经，天主预知将要叫异邦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什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意味着这句话万国必因你得福包含着什么？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福音的真理是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罪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四十几节，他说四十六节，他说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喜乐了。这意味着什么？天主，你注意他说什么？先给谁？谁在传呢？天主在传，天主向亚伯拉罕传了福音。其实我如果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有天主的圣者受敬拜的耶稣基督下来与亚伯拉罕一起同坐，一起吃饭，并且将将来的事情告诉他。亚伯拉罕有救主亲子的福音，法利赛人有耶稣基督亲口讲的福音，他都是一样的，他都是一样的。但区别是什么？第九节，可见信主的人与信主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九节，他说可见信的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就意思是什么？你们与亚伯拉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聆听福音的时候他信了，他亲眼见救主的时候他信了，你们不信，你们不信。亚伯拉罕从主得基督的应许就信了。好，这个是这个明显的区别，信而不信。你们所做的事情跟你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不一样。好，八章四十一节，他们继续维持自己与天主有关系。八章四十一节怎么说？你们却做你们父所做的事情。好，又你们父亲，这是已经是第二次提了啊，有一次在三十九，这里四十一又次提。在八章二十三节，他曾经跟他们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记得我们那周讲，你们是从下头来的。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他们应该知道。好，他就说：“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你们的父，你们的父。”说了两遍，前面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到了四十四节，就明显了。他说你们属于魔鬼，你们的父了。也就是说 你们的父，这里是指魔鬼说的，也指魔鬼说的。所以到他很清楚的在谴责他们的信仰，说你们与天主没关系，你们与谁？魔鬼有关系。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一句，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他用父这样的一个表达？因为父亲与儿子是比较特殊的关系。好，就像可能父亲与女儿其实挺像的，主要是从父母生的，他都会有什么父母的一些特征，还有他的本性。我妈小的时候，其实小的时候说的不多，我发现年纪越大了，她老越爱说这句话。她说：“哎呀，你真是你爸的儿子。”这句话不是之前她怀疑我与爸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说你像你爸了。好，其实她说你们像你们的父亲，也就是在说什么？你们像他，你做的事情，你们是听他的话，不听天主的话，你们有这个本性，啊，有这个特征。好，他们高兴吗？他说你们是在四十一节，他说你们做你们父所做的事情，他们对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比较难听的一句话啊。关于这句话可能有两个解释，我两个都跟你说啊。我基本上我听人来解释这个地方，他们一般会说啊，那这个应该是指什么？我们是以撒的后裔。那你说这个跟淫乱有什么关系？好，亚伯兰不是有两个儿子吗？一个是以撒，第二个是伊什玛利。好，伊什玛利是怎么生的？心瘾生的，他跟师女生了，不是他的妻子。好，这个淫乱是指在夫妻关系之外的关系。好，所以很多人说，哦，那这个他们在说我们是以撒的后裔，因此我们是肉体，我们从肉体视角，我们这个枝子是正的啊，他那个是歪的，是血的，我们这才对。但这样说我觉得还不太对。那为什么不太对呢？因为他们在这里也是认自己的父为性淫乱的。我感觉这个可能不会支持他们想支持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与天主有关系。好，所以我认为他这里的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是指耶稣的控告。好，耶稣他有肉身的父亲吗？没有。他是童女生的，他是童女生的。约瑟是他的父亲，但是就如手养的父亲一样，好，他娶了他的母亲，因此称为父亲，但与他也没有肉身关系。所以我们也知道犹太人调查过耶稣出生的情况，那么如果他不信他是基督，他必须否定耶稣是童贞女生的，因此来了什么？他是从淫乱出来的。他们还是什么？以肉体的关系想证明谁与天主有关系，谁没有。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是从传统的以色列家庭出来的，你是加利利，加利利那里，哎，其实加利利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罗马的这个营在那里。那一有部队就有淫乱，所以从加利利出来一个处女怀孕生子，还没结婚，他们说你是淫乱生的。我认为在这句话应该是骂耶稣基督。你看后面他说四十一节，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换一句话就是你是从淫乱生的。好，我们只有一父，就是天主。好，那我们说这么多关于亚伯拉罕，我们到了最根本的 这个辩论的原因，他们想证明他们与天主关系。如果他们与亚伯拉罕能够有关系，那他们就与天主有了关系。这是他们表达的，他们指出自己的纯洁，说我们与亚伯拉罕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建立我们与天主的关系。那换一句话，就是他们从肉体关系，从自己平性的纯洁，想证明自己与天主有关系。哦，那这个其实挺难做到的。如果你今天说我要做能站在天主面前的人，一个渠道是讲自己的道德，自己的善行，你靠着这个说我与天主有关系，我不用怕见我的主，这个还挺难的。这个不仅仅是难，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圣经告诉无一人能够在天主面前站立的稳，站立得住，也就是说在天主面前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他们的意思是，哦，我们很纯洁，我们很善良，我们没问题。那在8:42-44，我发现耶稣证明他们已经变硬之心，已经变硬的心。我看一下这个42节，耶稣对他们说，天主若是你的父，你们必要爱我，因为我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好，他刚说如果你们是属于亚伯拉罕，你们会听我的道理，因为亚伯拉罕听了我的道理。在这里说我是天主差来的，你们若是天主的，那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接受我。好，因为我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思，是他差来的。42节前半部分，天主若是你们的父，你们必要爱我。天父若是你们的父，这是指曾经与天主有关系的必接受耶稣基督。好，那很多人会扭曲这句话，也就是说天主必须先拯救你，你才能信他。然后他们会讲什么拣选论之类的东西，就是天主必须先拣选你，救你，你才能相信他。这是完全错的。其实我耶稣经常用类似于这样的表达，我们在6章学过，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说，哦，不不不，你看信主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必须是天父赐的。你记得我们6月份我们讲了这个天父赐这句话是很清楚表达旧约时代的信徒就已经与天主有关系，等救主来了就说他必来到我，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主已经救了你，你已经信仰了他的应许，怎么样？应许的来到你也会信，而且可以换一句话，你必信，因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主预定我们承受基业，主预定我们成圣。所以这个也是他这里在表达的意思，这并不是说天主拣选了一部分人，哎，认识我的，我属于我的人，我会给他，没有，而是说原来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本来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如果你本来与天主有关系，我来打开说天主的话，你会说哇，这个人说的是天主的话，他是对的，我们相信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因此做了什么？他们我们看8:43，他这样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他说只因不能听我的道。你看，不能听，他没有说因为你们不爱听，他说因为你们不能听。他们心已经变硬了，硬到什么程度？他们不能听明白主所说的话。这不是说天主已经不让他们听，也不是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或没有被拣选的。 虽然他们这个表达的是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多次拒绝他，一次有一次心里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就不信，这导致他们就没有耳朵可听主的话。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看八章46节，他说：“你们里头谁能说没有罪？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信？就给告诉他们，你们不信我，你们是有责任的。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有能力信他的，所以不是无能。但是这个不能的意思是，你们已经把自己的心都毁了。”我想要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在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差来的，因若天主不与你同在，你不可能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当时他们都很清楚耶稣是谁，并且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问题是什么？他们就不信，他们不愿意信从。前辈下来说：“我们其实讲歪了。”他讲对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他就是他说的耶稣基督弥西亚。但他没有这个，我得说一句非常难听的话，拒绝福音，拒绝福音的人会失去听到的耳朵。我们在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人听了不要，听了不要，听了不要。你可以打开，把天主美妙的福音告诉他说，天主愿意拯救你，但是因为他一次有一次拒绝，一次有一次拒绝，他的心已经像石头一样。除非圣灵做大大的功夫，他不可能有耳朵去听。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这个不仅仅会发生在非信徒。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我们拒绝天主，拒绝天主，拒绝天主，不遵守，不遵守，不遵守。我们发现天主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其实信徒也有这个危险，也就是将自己的心变硬。所以这是为什么福音书还有后面那个教会书信里面保罗经常劝导我们，在今日还有时候，得救的日子信仰主。也就是说，如果你受感动明白了福音，这就是一个机会。当你明白了主的话语，其实你说哇，那主需要去这个给人能力相信吗？其实说白了，福音就是给人相信的能力的一个方式。我给人传福音，人就有能力相信。好，他如何引导人到他面前？他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引导人。当我们传福音，人就可以做个决定。意思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明白了福音，你知道你可以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无论是信主，或者说跟随主，或者说离开罪恶，或者说亲近天主，等你意识到你的错误，并有选择可做了，这说明什么？抓紧时间做这个决定，因为你的心还趁着你心还软的时候做，因为你违背主，违背主，违背主，恐怕后面你没机会了，你都麻木了。当牧师站起来，你变成一个爱撒谎的人。等牧师站起来说撒谎是罪，你在那儿阿们，对对对的，哎呀，这撒谎的人真讨厌。但是你自己都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爱撒谎的人。当你爱去看不该看的东西，然后你看多了，然后他站起来说那些看黄色东西，看不应该看的东西，哎呀，他这是很邪恶，他在那改变你的脑子，他在使你犯罪，然后你说对对对，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啊。但是你自己也在做，没有一点扎心。为什么？因为没有耳朵可听了。这个不是说天主没拣选，这跟那没关系，而是说人的心已经变硬了。 人的心已经变硬了。我们看吧四十四节，他说你们从前啊，不好意思，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好，他们的父直接说出来了。到这里我们必须说魔鬼，你注意天主说魔鬼的方式，他魔鬼，我们看他如何形容他。他说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哦，魔鬼是有私欲的，他是有思想的，他本来是杀人的啊，他是有什么，他是有行动的，不守真理的，他是有逻辑的，他是有思想能力，有选择能力，真理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言的，是从自己的情欲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言的，也是说谎言的人的父。好，我们要明白魔鬼不是一个力量，他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天使，他是有思想，他是有行动的，他是有私欲，他是有情欲，他是有逻辑，他是有计谋。天主说什么？你们效法了你们的父魔鬼。怎么效法他的父呢？你们说谎言。哎，等等，这谎言是从哪里来的？好，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杀人，第二个是谎言。我们看到这个四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如何形容魔鬼。另外就是魔鬼这个词，魔鬼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毁谤者，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出来，它是毁谤的意思。好，我有个问题，这些犹太人在做什么？他在毁谤耶稣，他在毁谤耶稣。他说魔鬼是杀人之父。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有什么想法？要杀耶稣。他是所有说谎言的人的父。那有问题，这谎言是从哪来的？这说明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口里只是不愿意说真理，不愿意承认。他们说你不是，你不是他啊！旧约圣经那没有你这个说了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几个特征，一个是控告者，控告耶稣；一个是杀人的，他是杀害耶稣；一个是不说真理。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后面我们看到耶稣最后辩护自己身份，在45到47节，耶稣讲真理告诉你们，我讲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讲把真理告诉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应该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光被黑暗讨厌啊，在黑暗里的人不喜悦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行为。他的意思是他把人的问题指出来的时候，人是不愿意接受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不是因为他不够清楚，不是因为耶稣说的不够彻底，不是因为耶稣做的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这个很有意思，你们因此不信我。他说你们里头谁能说我有罪呢？耶稣敢说这种话，你们谁现在指出我一个罪？这说明什么？耶稣知道他是谁吗？他知道他是无罪的吗？知道。你记得那个有钱人的这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他说两善的父子，耶稣说等等，他说世上没有两善的，只有一个两善的，就是天主。你在叫我两善的吗？觉得耶稣在说什么？你要明白你在说的意思， 如果我真是两善的，那我是天主了。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无罪的，并且他愿意把他的所做的事情放在大家人面前公开的说，谁能指出我的罪来。这里他们不回声，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们里头谁能说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四十七节，从天主来的必听天主的话，意思就是说认识主的，相信应许的，承受亚伯拉罕基业的，真做犹太人的，他们都相信我，他们会来到我这里，必听天主的话。你们不是从天主来的，所以不听天主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说到一个问题，好，现在基督教里边有许多像他们一样，他们有善良的外貌，自称为认识天主的人，说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为基督做这个，我们为基督做那个，我们很爱基督，但依然与基督与天主没关系。你说牧师啊，这你说的就有点过分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凡称呼我主，这是基督说的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之意的才能进去。到那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奉你的名干鬼，奉你的名做许多奇事吗？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教会，有自己的牧师，有拆迁传教士的这个活动，有建立教会的活动，他们有周集穷人的活动，他们有这个游行，有那个事情参与，哎，这个服饰那个服饰，做很多的事情，与魔鬼作战的啊，被鬼附的人，对吧？二十三节，我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不曾认得你们。他们到天上的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是谁？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我有一个问题，耶稣提到什么恶行了没有？他提到，按我们来看应该是善行，是不是？传教、干鬼、许多的奇事，靠他的名、奉他的名做许多奇事。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他干的鬼不是尊基督，不是因认识基督做的，不是为基督而做的，他就是罪。他传的教如果不靠着天主的力量，按照天主的方法，遵着天主的事情，他的命令做的，他就是罪。所以我要大家意识到，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对世俗的谴责，乃是对信仰天主的人的谴责。那虽然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引用在这个世界上，但我要大家意识到这个事实，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认识他。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有许多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跟天主有关系可能是建立在关系上、行为上，可能哎，我受过洗，哎，可能我做过这个善事，哎，我加入过教会，我是与天主有关系。不好意思， 我有一个问题，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他受洗了没有？他加入了教会没有？他有没有做过一个善行？没有。但是主说，你今天必在乐园与我同在，怎么可能的呢？因为他认识基督，并愿意遵基督的话语，意识到基督是谁，相信的耶稣基督，这种人真正得救。那为什么我们上周那个讲的那些东西，说话比较难理解？其实我们这样说非常清楚，有外在的行为，加入教会，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认识耶稣基督，信仰他，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一与基督有关系，就与天主有关系。那有天主有关系，必有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为天主做事情，尊天主的道理。那如果一个人说，哎，我与天主有关系，我会说好。那为什么主这个命令你不能守？主那件事情你不做，主吩咐你做的这个事情你不做，为什么主告诉你不可做的这个事情你依然去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当有人说，哇，这个教会很好，我说，哎，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基督的方法。他说与天主有关系是通过基督，但也会有外在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仰是否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与基督有关系的人，他就是基督的门徒，他就有殉道顺道的心，遵守主道理的心。